2020年25年12月28日，正道，周茂仁牧师，题目：旧年已过，新事将成。
哎呀，我就太糊涂了，把盘口带进
来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呢是2025年的12月28号，再过3天，我们将迈入2026年。打个比方，现在就是这是一条线，跨过这条线，这边是2025，这边是2026。我们就几乎跨在这条线上。旧的一年即将过去，新的一年即将开始。这时候正是我们要考虑来思考，作为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，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想给大家分享点什么。我们是不是要回想一下即将过去的2025年，我过得怎么样？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跟人的关系怎么样？我们年初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想法，有些目标实现了还是没有实现？25年我们有多少遗憾？有多少成功的喜悦？那么展望2026年的时候，我们有作何感想？我们有什么样的期望？有什么样的目标？我想呢，这个时刻是我们特别值得去思考的时候。今天我们引用的经文，外甥姊妹，你可以给大家读一下。
以赛亚书43章18至19节：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追想古时的事。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腓立比书3章13节：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以斯帖记4章14节：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腓立比书1章6节：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提摩太后书4章7节：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
好，谢谢外甥姊妹。那么首先呢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回顾即将过去的2025年，回顾2025年，我们如何的面对即将过去2025年？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原则去看待、去面对即将过去的2025年。不能想世界的人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首先我们要感恩， 这一年我们平平安安的过去了，要不要感恩？我们能活到今天，今天大家很开心能来到教会，我们就要感恩。我们有吃有喝，我们要感恩。我们能够待在年底的时候和亲人在一起，一起过节，我们就要感恩。感恩的事情是不是很多？从年初到年尾，我们刚才说的这一切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多么的努力，或者我们自己多么的幸运，而是因为耶和华神在高天之上 watch over you day in and day out， 他在高天之上天天的看顾我们，保守看顾我们，是吧？我想呢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在年初或年尾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我特别希望大家在一起更多的数算神的恩典。凡是感恩的人，他一定是喜乐的人。你就看吧，如果这个人一脸的苦大仇深，十有八九他是里头充满了苦毒论断中境，而喜乐的人往往都是随时随地感恩的人。我们家，我老家的时候有一个大妈，个子小小的，她经常坐在门口，人来人往的走过的，她逮着谁她就夸谁。那个老太太活岁数也很大，我没看见过她有什么不喜乐的事情。但是她的儿女有都有出息吗？没有，都在农村，过得很一般。但是这个老太太真的很神奇。当然那时候我也可能他也不信主，但无论他信不信主，他感恩啊、喜乐啊、赞美别人，是他有很好的人缘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回顾过去第一件事就是要感恩，不要将我们所有所应有的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，当成我自己努力来的。那努力的人比你多的是，但是不是都像你一样呢？并不是这样的，好吧？所以我们回顾2025年，从属灵的眼光看，第一件事我们首先要感恩感谢，好吧？即使我们经历了一些个挫折、失败、苦难，我们仍然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他。因为你要知道，我们从死亡的幽谷里头能走出来，也都是神在辅助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说，遇上一切的事儿都是一个字，好。我们不问这事儿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，而是问神啊，在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你让我得到什么，你让我在灵里头有如何的成长，是吧？而不是去怨天怨地，为什么这么倒霉？哎呦，我信了这个神了，怎么这么倒霉的事还让你发生在我的身上，好不好？所以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感恩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想一下，无处不在全是感恩。其实神让一些苦难、让一些挫折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往往是来操练我们属神的品格，比如说忍耐啊，比方说永远的盼望啊，比方说更多的依靠他呀，是吧？比方说操练我们透过属灵的眼光去看身边的这些困难、这些环境啊，是吧？让我们更加的在灵里头更加的成熟啊。那么你要想明白这些问题全是感恩。那么第二件事呢，回顾过去呢，是什么呢？是认罪悔改，是吧？我们即将迈入2026年，你是想希望有一个更加圣洁的、干净的新我， 卖家二六年呢还是邋邋遢遢的，浑身的那些个罪缠绕着你，然后一路对着打滚的滚到2026年。我想这个选择没得可选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上说了，约翰一书1:9，是吧？神是信实的，如果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，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么年底也是我们最好的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，说神啊，我想想我过去当中还有什么什么样的罪我没有认，是吧？我还有什么什么的恶习没有改，神啊，我求你了，你现在就帮助我，不要等到26年，因为我想干干净净的圣洁的迈入新的一年，你全新的自我的形象迈入26年来荣耀你，好不好？所以我想呢，这就跪下来，你不用去跑到大街上去祷告去，在众人面前祷告，你就在家里头好好的关上门思考。这两天我觉得很神奇啊，前天夜里我都特别早的就醒了，醒了之后我忽然就想到了，哎呀，我年轻的时候干过很多的这个肮脏的事情，我后来想，哎呀，我怎么信主这么多年了很少想这个问题，就是有些事情我在出现面前都不能说的。后来我就想，实际上我真的是无悔不堪的，4点多就醒了，以前从来没有的，就是开始想，忽然就想起过去年轻时候犯过的一些罪。我信主之后认罪往往是认的是信主之前几年的，年轻的时候干的很多荒唐的很邪恶的事情很少想起来。所以我今天后来我就想到讲道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提醒大家，好不好？因为没有一个罪小到不需要神饶恕，不需要神赦免，多大的罪靠我们自己都解决不了，只能靠神，然后在他面前认罪悔改，他就饶恕你，就洗净你，洁净你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这个事情呢，前夜里我醒来的时候我想到这，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，好不好？因为有时候我们祷告为什么不被垂听啊，因为我有些罪还没有认啊，那没认的时候我们就不洁净，这个罪就阻挡了我们的祷告，就不能上达到神的耳朵那里去啊。那么第三件事呢，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就是要饶恕，其实大家明白吗？如果我们不饶恕，就相当于我们背着一个大包，背着一个石头走路爬山，你想过吗？你们都有过饶恕人的经历，是不是？你饶恕别人同时，你的心就像一块石头咣叽落在地上，浑身轻松，那种轻松真的是由内而外的喜悦的轻松，是不是？终于长舒一口气，好像压在心头这块石头终于掉在地上。无论谁得罪了我们，我们才年底之前都要饶恕他，让我们轻松的上阵，相当于爬山，轻轻松松的爬山去，不要再背着包袱。当然你背点粮食水还可以，如果你背了些没用的石头去爬山，是不是很愚蠢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保罗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忘记背后其中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个得罪你得罪过你的人，这些事儿，你要饶恕，要卸下，好不好？以赛亚书刚才读的以赛亚书也是说不要纪念过去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主耶稣也说扶离向后看的人不必进神的国，这些真理实际上是指向一个意思，我们要认罪，我们要饶恕，我们可以干干净净的圣洁的 去迎接新年的到来。接下来呢，因为面对新年，我们应该做好感想。以赛亚书43章刚才说有个新事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解经解道讲道的时候，很多人有个误区，哎呀，新事儿，新年新气象。中国人说，我们信神是不是新年新意象？我曾经也追求过这个问题，那么现在看是错误的。为什么？什么是意象？意象是我们的幻想吗？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的目标吗？意象无关乎你，无关乎我，无关乎他，意象只关乎于天上的神。意象是指着神为了成就他自己的心意，向某个人所发的启示，给他的指示，给他的命令，给他的道路，给他的真理，再叫意象。举个例子，圣经上说，圣经的例子应该都是对的啊，世间的例子有时候就偏了。那我们知道Peter 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，是不是他看见有异象，一块布，两块一块布，四个角坠着从天上下了，对吧？那是异象。我们扫罗在晚上看到了马其顿人站在那儿，说你要来帮助我们，怎么说？那叫异象，是吧？以西结大先知，是吧？看到了神的这个。我们记得以西结书里头是有大光，然后有活物，是吧？有翅膀，哎，神的宝座，那是一个意象，好不好？那么意象呢，大家就要记得，不是我们求来的，是神主动给我们的。这为什么我们要小心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灵恩派就特别爱讲这个东西，所以为什么灵恩派我们要小心，就是极端灵恩派天天给你讲异象，甚至要小心的。因为异象你不小心可能就把你的幻想当成了异象，它的区别就是幻想是来自于您，而异象来自于神。那么异象是关乎神的事情，幻想可能是关乎你个人的欲望。意象呢是为了荣耀神，幻想很多程度下是在荣耀自己。意象一定是符合圣经真理的，幻想不一定符合圣经真理，是有区别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在新年伊始，我不想给大家搞什么宏大叙事，要讲什么意象啊，我今年要如何如何，这一定是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那么重点不在于说，当然神给我们意象我们很开心，好不好？我们就顺着在意象去做。那如果没有，重点是什么呢？是顺着。如果我觉得16年如果你要做祷告的话，我觉得如果做一个说神啊，我16年要把我的身心灵全然的交托给你，求你记得我心里，给我在我心里做主，我愿意整个16年365天天天过完全顺服你的生活。我告诉你，这样的祷告神一定垂听，一定是一个非常属灵的祷告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在新年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读经，祷告，默想，也鼓励进食。妈妈术前一直鼓励我进食，没太做到。最近几天胃不好，结果真的不想吃东西。所以这个，其实，我知道，原来我们母会，我们亦庄母会的姊妹们往往做的比我们弟兄好，他们 一年当中有时不时的有一段时间的进食。进食呢，当然了，客观上可能让你保持好的体型哈，这个无可厚非。但进食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我不再关注吃什么喝什么，我关注神的话语，我渴慕与神亲近。进食一定是关乎祷告，关乎与神亲近，否则这个进食没有太大意义。啊，
节食不是进食。
那个，所以呢，我想七年里头，我们就是重点是渴慕神、寻求神，这个不断的祷告、求神来让我们过，帮助我们做顺服神的父。这可以说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密钥。我自己最近也在反省自己，其实我还是蛮懒惰的。家里头有些事情呢，老指望师母或是来做。那么前两天呢，我跟师母一起来做，然后那天的，就是很多过去看来又大又难的事情，那天都解决了。其实我就在想什么，我们要做一个勤奋的人，做一个就是讨神喜悦的人的人，一定是个勤奋的人。你就注意看保罗，我们在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多么勤奋的一个人，三次布道旅行，早上起来，中东是非常热的地方，接近热带，早上起来其他人都去干活去了，他就干嘛呢？支帐篷，是吧？然后靠支帐篷来挣钱养活自己，减轻教会的负担。所以我们读神学的时候，单有词叫 tent maker， 说这个的一定是那种靠自己的努力挣钱养活自己的传道人。保罗就这样非常勤奋，到了中午了，开始到下午就中东特别热了，他们都干不了活了，哎，保罗也休息了，干嘛是不做帐篷了，探视，我就开始牧养这些会众，给他们讲经解道讲真理。你可以想象他多么的勤奋。他在跟以弗所的人道别的时候，他说我日夜为你们流泪祷告。哎呀，我真的觉得惭愧啊，做的太不够了。那么所以呢，我想呢，如果我们想过顺服神的生活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怎么顺服神的生活。如果我们不明白他的心意，我们能过得了顺服的生活吗？那说难听话，你在瞎顺服了。有可能你本来自己以为顺服，是过了背逆的生活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过顺服的生活的前提，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。那怎么顺服呢？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呢？提摩太后书，保罗怎么说的？是不是？那美好的仗怎么着了？我已经打过了，该跑路我跑了，该守住的道我守住了。那么这里头他用了排比三个内容，该打的仗我打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每天睁开眼都是属灵的征战，弟兄姐妹们，甚至我们在睡眠的时候，魔鬼也在攻击我们，是吧？靠我们的血肉之躯跟魔鬼打仗，一打一个输，你放心吧。魔鬼要实事求是讲，魔鬼的能力比我们大得多，是吧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太仰赖神迹？因为魔鬼撒旦，魔鬼也能行神迹啊，但明白也能够 做出一些超自然、超自然的事情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属灵的增长靠的谁呢？靠的是神。大家记得以弗所书属灵的军装吗？是吧？所以说，我们每天都要警觉，睁开眼就要祷告，说神啊，今天我要穿上你属灵的军装，我要靠着您去打那得胜的仗，每天睁开眼都要宣告。然后呢，大家知道吗？随时随地的都有魔鬼撒旦的控告，是不是？大家经常的有两种声音，你们有没有啊？是吧？早上起来，本来说要去传福音，一个声音说：“哎，别去了，今天的天这么冷。”你就可能有这个声音啊，随时随地的。说我们要干坏事的时候，往往也有另外一个声音，你不能去干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，魔鬼他其中一个名字叫控告者，他就善于天天巴拉巴拉巴拉控告你，让你怀疑。所以属灵的征战天天都有，我们睁开眼就是要穿上神的装备，拿起属灵的宝剑，对不对？是吧？穿上护心镜，是吧？这些属灵的装备我们要穿上，我们靠着神去打那得胜仗，这是说那美好的仗。为什么叫美好的仗？我们因为属灵的征战，我们打赢了这个仗，就是美好的仗，是吧？来荣耀神。那么该跑的道是哪些道呢？弟兄姐妹们，什么叫当跑的路？我们今天从家里来教会，这条路就是我们当跑的路，很简单一句话，是吧？你们说，哎呀，太远了，还过收费站，还每次去回来还得收费，我在家在网上看过，这也是随时对我们生命。当跑的路就是我们当尽的份。为什么引用以斯帖记那句话？莫迪该怎么跟以斯帖说的？以斯帖第一反应说：“这个事儿我不能去见王，我见王没有经过王的允许，我的脑袋随时都会砍掉的，这是有规矩的。他没招我，我不能去见王。”因为莫迪该求他找王来拯救以色列人。莫迪该很会说话，他岂不知你当上王后的位分，就为了今天呢这个机会吗？是不是？你别以为你在那，好家伙，王后是吧，高高在上，你就安全了。说你那位分怎么当上去的？那意思岂不是这神让你当的这个王后，然后神让你当王后的目的就为了今天这个机会吗？是吧？因为以斯帖听了这句话，他的属灵的这个内心就一下子翻转了。他的属灵生命马上就180度转弯。他说：“你让犹太人都给我进食，我让我宫女也进食，是吧？三天后我要去，死就死吧。”弟兄姐妹们，当他认识到自己的位分的时候，他就视死如归，根本不在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当跑的路是什么？我们要思考，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位分？啊，我走哪儿啊？我信主了，我是神的儿子。那你是神的儿子，很好。那我们天的神爸爸让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做了吗？是不是？那思考我们做了吗？那我们太多的是体贴自己。我们神让我们大使命去传福音，我们做多少？你真的惭愧，做太少了。神让我们爱人如己，我们做到了吗？也没做到，把我们做到，差得很远。 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既得了他儿子闺女的名分，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像他的闺女，像他的儿子，别再活得好像跟世界的人一样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当跑的路。我觉得保罗，我非常敬佩他，当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保罗做到了。但是我读了之后我就很惭愧，我觉得我差得太远了。所信的道守住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在遇上挑战的时候、考验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学了犹大卖他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想想，反正我想想，这一年我肯定数次卖过主。什么叫卖过主吧？你明明知道这个事儿，按照圣经应该是这么做的，你按照不同的方式去做，你就跟犹大，我们就跟犹大一样，也是在卖主。我们只要没守住他的道，你一次没守住就卖一次，十次没守住就十次卖主，是吧？我们都痛恨那个犹大，岂不知我们一不小心随时都会成为犹大，随时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们一个大学生，我以前给大家讲过，在兰州上读研究生，所有人都在笑话基督徒。他坐的一帮姊妹来在一起，他那一刻就在想，我要不要跟他们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？这压力很大呀，因为所有人都在笑话基督徒，所以基督徒笨吧、傻吧、落伍吧、stubborn 吧、很固执吧，最后怎么忽然就想起神说，你在众人面前不让我的，我在天上也认你。他就说，是他说我是基督徒。这时候尴尬的不是这个基督徒，是那些个非信徒，他们尴尬沉默了十几秒钟，说，哎呀，叫了他名字，你不是那一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但是他当时要不认，那一刻他就成了犹大，好不好？这个例子很，我觉得我举出来大家就很容易懂。保罗后头记住了，如果是美好的仗你也打了，当跑路你也跑了，该守的道你守住了，后头怎么说的？
冠冕，
有荣耀公义的冠冕留着。而且他说了，不单是留给我的，是留给所有，这个是吧？这个打了美好的仗，跑了当跑的路，守住该守住的道的人，都有公义的冠冕。而这个冠冕是永不褪色的，是永恒的。那么我们跑，我们跟随主怎么跟？其实道成肉身这个真理讲一辈子都讲不完的。在旧约里我说了，上周我讲过，谁也不敢见神，一见就死掉了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那新约当中神就特别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。当年他在加利利那一带，也到犹太全地到处走，传福音、行神迹、讲道、讲天国真理、培养门徒，他就活出一个标杆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里头讲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这个标杆一定不是哪个人，我们要小心哦。我们有时候很喜欢哪个弟兄、哪个姊妹，没问题。但是喜欢是喜欢，他不是神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把神当成主耶稣当成我们的标杆。那主耶稣他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在福音里、圣经里都有，我们要去看。所以呢，当然这些事情说，哎呀，这么说这太难了，这个 这个你自己都说你这也没做到，那也没做到，我们想想我们也没做到，我们怎么办呀？我们还要抓住他另外一个硬性，也是菲利米书里头一章里头怎么说的，他像深信呢已经动容了善功的，对成全是善功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我们顺服他的时候，神就在我们心里动工，我们一直顺服跟着他走，这个功他已经动了，他一定是成全，好不好？即使他你自己觉得没完全的成全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给我们成全，好不好？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个应许，说神啊，我知道这个成全不成全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，神不会让一个能完成十分的人逼着他去完成十二分，神是非常公义的神，大家明白吗？每个人的起点也不一样，你看你要说牧师跟牧师不一样，我们麦克牧师做的那么棒，那我要跟他比我就觉得我没法活了，是不是？也但是呢神，我为什么仍然敢站在这儿给大家布道呢，讲道呢？是因为神是不是照着在 Michael 身上的应许和要求来要求我，好不好？我这是不是自我宽慰，因为我说这个例子是给你们听的。我们要小心为什么容易显露属灵的论断，也是不好的。属灵的论断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，论断就是论断，不存在属灵的论断，只要你论断就不属灵了，明白吧？但是有的人就会啊，我是属灵骄傲，属灵论断扯淡，你要是说带着这个属灵全是错的，因为你论断就是错的，骄傲就是错的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抓住应许，我们就照着自己的步子自己的能力去做，神很了解我们，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也折给我们软弱，我神要求我们的是他动我们的，在我们心里动了功，顺着他去做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做到最后做出多少来，那个结果也不在您的手中，也不在我的手中，是在神的手中，神都知道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特别想用这句话来警告我自己，也警告所有人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很多人说，哎呀我信主了，我不用去教会，我也不用奉献，反正我已经信主了，我肯定去天国。可是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怎么说，并不是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。那人说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名赶鬼行神迹，奉你名讲道传福音，主耶稣说离开我吧，我不认识你们这些恶人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并不是一天到晚的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，是必须是真信，而且你的真假你看你的果子，你是不是把仁义的，是吧，果子给结出来，是吧？所以呢其实我们信的人也都不一样的，到天国我跟大家说啊，不一样的人，有的人年轻时候从信主就努力的服侍神，他披金戴银带着冠冕去见神，而有的人少皮无毛的去健身，你们再去看，也是哥林多书里怎么说的，过火要过火，说你虽然得救了，但是你可能烧的少皮没毛的，因为很丢人的，为什么？你不肯在活着时候努力的去结果的服侍神积攒财宝。所以说你看他说的很清楚，我们将来不知道打大宝座面前，我们到基督的台前是加法，你们现在都是孩子进来，是吧，都得永生了，是吧？但是呢我们有的人或善或恶受报，做得好的当然要表扬要得激励，做得不好的可能要批评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能懒惰，不能掉以轻心， 不能一周当中只有周日的上午活在神里面，其他时间和活在世界里头。 OK， 说弟兄姐妹们，2026年即将来到，回首2025，展望2026，我想请大家举起手来，我给大家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2025年，从年初到年尾，你日夜的保守看顾，我们要感谢，要赞美你，让我们平安的、敬虔的度日，全是神你的恩典。这样，我们也祈求您能够激励我们，让您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在年底之前，在你面前完全的认罪悔改，也求你的圣灵光照，让我们显而隐而为现的罪也能够显出来，让我们可以一并在你面前认罪悔改。也求神你鼓励我们积极的做那饶恕的工作，让我们因着饶恕，我们就可以轻松的迈入2026年。神啊，我们在2026年向你求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能明白神你的心意，每天都完全的过顺服你的生活，如此我们就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器皿，被你所使用，如此你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旨意就能够成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